请我们翻开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使徒行传十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使徒行传十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在教会的和合本圣经的后半部，新约圣经181页，好不好？翻到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二章第八节跟第九节。请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卡姆斯在我们当中证道，主题是神的引导，神的引领。我们把时间交给卡姆斯。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深深相信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就是我们在圣经中所认识的这位真神，所见证的这位真神，耶稣基督启示出来的真神，圣灵感动我们相信的真神，是独一的，是在每件事上都带领我们，在每件事上都按着他永恒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来进行。因此我们有平安，我们也有盼望。但是这不等于说，第一个，我们不碰到困难；第二个，不等于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在神奇妙的带领中，我们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艰难，有人也许也因此跌倒，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跌倒，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跌倒，继续依靠上帝。我们也不是束手无策的在那里不做别的事情，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祷告。我们祷告，我们仰望上帝，也不等于我们都会做得对，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做错，在我们亲近主寻求主之前之中之后都会有错误。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位主是赦罪的主，涂抹我们罪恶的主，而且引导我们走义路的主。在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一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我们不知道在神奇妙的旨意中，在神看顾大事小事每件事的旨意当中，为什么有的时候，为什么总有时候，总有一些人碰到一些不幸的事情，总有一些人，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或多或少不幸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让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这个希律王应该就是耶稣时候那个大希律的孙子辈了哈。那么他也有他祖父的那种血统，就是也很残暴，他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为什么是这几个，不是那几个？为什么这几个人得癌症，那么多人没得癌症？为什么我的孩子有这个病，别人的孩子没有？为什么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基督徒也不能幸免这些事情？我们不一定有答案，我们相信主，并不是一个麻醉，并不是一个鸦片，我们相信主，让我们在这些里面产生力量和该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雅各被杀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雅各，约翰的哥哥，这个雅各被杀了。另外一个雅各，就是第17节彼得提到的那个雅各，就是可能是耶稣肉身的兄弟雅各，他不但没有被杀，而且他那时候显然已经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我们并不晓得，我们求主让我们脱离患难，不要我们碰到这些艰难，所有的艰难都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我一再的讲，我们不因为芬妮·克罗斯比眼睛瞎了，写出许多美好的诗歌，我们就祷告求人眼睛瞎。我们不因为有人在包括刚才伟人长老的生动的见证，有人在怀孕的过程中很辛苦，但是蒙了神极大的恩典，我们就求神让每个孕妇都这么痛苦。我们不因为神在艰难中有的时候带领我们突过了那个艰难，而且有非常美好的结果，我们就求神给我们艰难，我们什么艰难都求主挪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碰到， 我们会碰到，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我们求主让我们碰到的时候，我们能有智慧有盼望。好，雅各死掉了。第三节，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好了，他又去抓彼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抓彼得，把彼得抓去了。这时候是除酵节的日子，那么我们也想到说在不知道若干年前哈，不确定，那么若干年前十年左右吧，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在除酵的日子被钉的。现在希律也在做这件事情，彼得被抓起来了，被关起来了，要在逾越节后拿出来办他。怎么办？各位，今天康牧师被政府抓起来了，然后要在中秋节后办他，要处死，要怎么办？那么可能我们看到，各位，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每个教会每个弟兄姐妹每个人每个时代也许有不同的反应。那么也许以我们教会的情形，可能会打电话给法务部，可能我们会甚至想办法跟金普聪或者是马英九联络，可能我们会怎么样。各位，这个并没有什么错，这并不一定是错，寻法律合理的路径来找方便，来找解脱，这并不是错。保罗就是这样，保罗在被关被抓的时候，他很会用罗马的法律来保护他自己，他很会用他的罗马公民的身份来保护他自己。那么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找医生找关系不一定是错误，不一定是没有信心。那么但是耶路撒冷教会好像这方面比较差一点。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动用了一些人力，因为同样是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也讲到，那个时候耶稣的时候就有希律加宰的妻子成为支持耶稣的人。那么在后面我们也有看到跟分封王希律一起同养的马念也是教会里一个重要的人物。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请这些人疏通一下，我不晓得。我说了，如果有也不一定是坏事，也不甚至可能是好事。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这些事上，如果主为我们开方便的门很好，但是不管我们有没有人力资源，不管我们有没有专家学者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生活上医学上财务上司法上各样的问题，不管我们有没有，有一件事我们是可以做的。而这件事我也很希望信友堂能够成为多人的榜样和帮助。信友堂没有任何可夸的，各位弟兄姐妹，我真是从心里希望我们能够越来越看到，我们不过是虫，我们不过是罪人，我们犯很多错误，过去现在将来蒙很多的恩典，也犯很多的错误，当然包括我在内，求主赦免，也求主帮助，也求主改进。但是在主的恩典之下，的确有人来学我们的主日学，学我们的关怀事工，学我们的敬拜，学我们的很多东西。目前为止还有一个我没有看到有人来学的，我听到很多人来学啊，我听说你们的什么主日学好棒，你们的诗班很棒，怎么？我还没有听到有人说，哎，我好想参加你们的祷告会哦，信友堂祷告好棒哦，听说那个石头放在这里都会化掉哦。各位，我求主帮助了，让我们能够更加坚定的，更加有恒的，多次多方的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包括刚刚长老讲的 LINE 啊，这些及时多方的开口的闭口的安静的祷告，我们求神帮助。别的事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教会切切为他祷告。第五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切切的祷告代祷，哎，这样的题目实在也非常多了。我们也是看到很多的榜样，保罗为以弗所教会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他们。保罗为哥罗西教会，保罗和他的同工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他们在一切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常常不住迫切的为我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也希望各位多为我祷告。我们信友堂有很好的主日学，我们信友堂有很好的关怀，还有各样的事工，我们希望我们在不住的祷告、切切的祷告上面，我们能够和神的心意能够更火热，能够更彼此相爱。然后祷告，哇，发生神迹了。第六节，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就中秋夜的前一夜，月还没有全圆，康牧师被关了，明天就要杀头了。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这一段经文，路加的写法在这里的跟他写耶稣降生在野地的牧羊人的状况很像，忽然有主的使者有光照着他们，很像哈。感谢主，主在各地各时各人身上都继续在做奇妙的工作。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这话也很奇怪哈，异象也是真的嘛，这就怎么什么叫做真的，什么叫假的？这里的真好像跟约翰的讲的真不太一样啊。不过我们先继续看下去，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啊，各位，我们今天等一下默想的经文也有这一段。刚刚我们也听到伟人长老很好的见证，这一类的见证在信友堂你也可以说很多，也可以说很少。很多就是我们彼此代祷关心的事是有，是很多。很少也就是在我们教会神迹奇事的出现不算是很多。那么像伟人长老他们家里面所经历的事情，我想是一个神的带领，但是未必是一个神迹，我不可能在神学上不一定能定义是一个神迹。这里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铁链从手上脱下去。有一个很有名的魔术师叫胡蒂尼，听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锁住他的。那么后来甚至他跟他的太太约好了，他说他下葬以后什么时候会出坟墓去再见他。他所有的 promise， 他所有在表演的地方，你不管怎么关他怎么锁他，他都能逃脱。但是他并没有成全他自己这个应许，他不能从死亡中出来，他太太是等不到他的。哦，只有上帝能释放人，上帝能够把铁链松下来脱落了。那么不仅是铁链从他手上脱落下来，而且临街的铁门自己开了。花经未成缘客少，逢门今始为君开，铁门不开了。我看过不少的宣教士用这节经文讲他蒙召的见证， 有一些，尤其是上个世纪，有些服饰，有些地区是铜墙铁壁啊，有些地区官民对教会、对宣教士是充满了敌意，是厚厚的城墙，那个铁门不撞不轰自己开了。各位，这些时候这些情形，我们今天也求主帮助，有些人碰到的服事真是铁门啊，很难很难，哇，神机，铁门开了。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太看重这个神迹，各位，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哈，请各位不要听错了，我希望你不要太看重这个神迹，我希望你看重也不要太看重看得对，我希望你不要太看重这个神迹和所有的神迹而把所有的神迹也看得对。什么叫做不要太看重呢？就是你不要指望说在生活中天天会有这样的神迹。我们听到一个弟兄或姐妹得癌症，神迹般的好了，所谓神迹般的必须真的是神迹，就是教会传统式的定义的神迹。从一个角度来讲，所有的事迹都是神迹，因为所有的事迹都是神做的。当天上降下玛拿的时候是神迹，当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是神迹，是神做的。当我们亿亿万万千年每一个地方绝大多数的人吃米饭、吃便当、吃饺子、吃披萨的时候，那个不是神迹，但那也是神做的。那个饭食也是神赐的，不过是借着我们比较熟悉的方式赐下的。当五饼二鱼或者是玛拿，那也是神做的。这两个事情，你吃的披萨和天上降下来的玛拿，这两件事情的神圣伟大完全彻底的出于神是一样的。但是从我们人的经验，玛拿叫做神迹，我们吃披萨不叫神迹。我们吃披萨，我们也感谢主吗？不是吗？我们也谢饭。当乌鸦来叼饼给你的时候，这个就算比较接近是神迹，因为这是很少有的。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人间可以复制，可能不信主的人，信主的人可以训练乌鸦叼饼的，可以训练乌鸦去什么地方叼饼，然后把饼送到什么地方。可是玛拿和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人没有办法复制的。神迹和非神迹，玛拿和饼饭通通是上帝的作为，完全的，没有一件事不是。但是神迹是比较少见的，中文有的时候讲异迹，就是比较少见的。我们求神在我们生活中做每件事，在每件事上让我们经历他的保守和恩典。我们也可以求神迹得到非常的事情医治帮助，但是我们必须说，主按着你的旨意行。我们不能说主三天之内你一定叫我的癌症离开，主现在求你立刻降下雨来。我们可以求，但我们不能说神一定要这样做。我们更不能够想办法说如果没有复制这个情形，神就是不爱我们。在监狱里面被神拯救保守的人很多，但是像这样的神迹就很少了。参孙没有经历这样的神迹，耶利米没有经历这样的神迹，耶稣没有经历这样的神迹，听说彼得后来的死也没有经历这样的神迹，保罗没有经历这样的神迹。 但是我们都可以求一件事，也一定要求一件事。我不知道教会有没有祷告，主啊，求你让彼得的铁链掉下来，求你让监狱的门打开。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祷告，我估计没有，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有一个祷告，主啊，求你让彼得能够平安。这个平安包括平安的死。各位，如果我被关在监狱里面，中秋节完了就要被砍头了，或者我是被什么恐怖分子劫持了，然后恐怖分子要一一的赎进信友堂，不愿意拿啊，没有没有，信友堂没有钱拿出来，就信友堂跟恐怖分子勾结把我绑去的。那么信友堂没有办法，好，那么就要杀掉。哎呀，这是很艰难的事情，心里会很难过。我们不一定能求神行神迹，我们可以求，但是神不一定会这样做。但我们可以求神。如果我真的被恐怖分子劫持，你们恐怕也就这样祷告：主啊，希望那砍头的时候不要太痛，让康牧师不要叫得太凄惨，能够一刀就死，时间短一点。反正让我平安一点的死哈。哎，神行了神迹。我的意思就是说，不一定能够重复，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个神迹里面，我觉得最稀奇的，而且不算神迹的，也是神做的，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求，也能够经验的，就是有平安。明天就要死了，现在被铁链脚镣锁着，两个凶凶的士兵挤在你旁边不能够动，彼得居然平安。甚至我不是说能够睡觉，彼得能睡觉，我觉得呢，睡觉反映出他的平安，那个平安是我希望每个人都有的，我希望神赐给我们的。那个睡觉不一定能睡，有的时候爱主的人也有原因不能够睡觉，不一定是他没有主的平安，他就是没办法睡觉。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从主给我们的平安。彼得能够睡成这个样子，各位，我真是很佩服，好羡慕。圣经上说是打他的肋旁，是拍了，其实就打起来啊。各位，我是在床上翻来翻去睡着啊，睡不着，他是打都打不醒。各位，我们当中好多人听到这都要流口水，对不对？我们很多人睡眠有问题，我睡眠有问题，但是不是睡的问题，不是铁链掉下来的问题，不是门开的问题，是我们在任何一个环境中，我们求主给我们平安。平安是罪恶进入世界以后就没有的。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犯罪以后，罪恶进入世界以后，死亡进来，痛苦进来，忧愁进来，担心进来，焦虑进来，各样的负面的东西进来。这些负面的东西进来，让我们实在好恐惧好害怕。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犯罪，我们很恐惧很害怕。有的时候我们得了癌症，我们很恐惧很害怕。有的时候我们找不到一个丢掉的东西，我们很焦虑，很担心，那是重要的文件，那是重要的硬件。有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失去联络，我们很担心很害怕。有的时候我们为各样的事千千万万件，我不知道你现在有多少事叫你操心，叫你担心，叫你紧张，叫你害怕。我看了一下平安在圣经里面，我觉得这个字出现的最频繁的，比较来讲出现最频繁，而这个观念或者这个想法或者这个需求出现的最频繁的是在大卫的生平里面。你可以想到一些，大卫有很多 不平安的。这平不平安有的时候是他的罪恶造成的。我还记得，不瞒你说，真是很丢脸，小的时候考试作弊，那个小时候包括最大的时候到大一，到大一请原谅作弊好不安哦。还有其他的作弊是可以讲出来的，还有很多不能讲出来的。犯罪让我们不安啊，犯罪叫我们害怕，叫我们羞耻，叫我们真是为主的赦罪的恩典感恩。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讲赦罪的恩典，我们在讲那个不安，那个害怕，那个恐惧，很多人都有。有的时候就是自己作奸犯科，我想希律也是很恐惧，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哪个独裁者大家都怕他，眨个眼睛大家都吓死，最后晚上晚年的时候睡觉没有一天能睡得好的，都是尖叫，都是恐怖的。这个故事很多，这类的事很多。有的时候也不必是凶徒，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得了什么病，就是哎呀也是很艰难。各位，我们生活中有不安，有难以入睡的晚上，有疾病，都不要先定罪自己。有的时候是我们有罪，我们求主赦免，不要再定罪自己了。有的时候是别人的罪，我们求主让我们有智慧躲避。但是有的时候你在危险中你都不知道啊，大卫有很多危险我们知道，他小的时候这么小的工作就常常是跟动物园的管理员一样，就是跟狮子老虎打交道。他的狮子老虎还不是动物园，动物园还有隔一层 铁栏杆，他要保护他的羊群，小小年龄就要面对狮子和熊，这很危险。他要面对那些军队，面对非利士人，面对扫罗对他的追杀。有的时候他要碰到的平安，是他希望得到的平安，是那么的难得到。等一下我们会听到很好的音乐，就跟刚才一样，是竖笛嘛，是吧？长笛哈，是很好听。我们的姐妹会很优美的给我们听好的音乐。如果她在演奏那优美音乐的时候，她一面演奏，我相信她一定是全人都浸在那美好的音乐里面，让我们也浸在那美好的音乐里面。但是如果他在弹的时候，他必须分很大的心来看康牧师有没有像郑杰一样拿起一把刀正准备丢在他那身上。大卫在替人唱安眠曲的时候，睡吧睡吧，他在唱的时候他是发抖的，因为扫罗要杀他。他在安抚扫罗睡觉的时候，扫罗拿枪要杀他。各位，这我觉得太恐怖了。就是你们都有安慰你们的小 baby 睡觉的时候嘛，这是很舒服很快乐的事情。但是我拍拍拍拍成一只老虎了，那怎么办呢？不只是这些，大卫在完全不知道的时候，他带来很大的危险。撒母耳记上16章第4节，伯利恒城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撒母耳，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撒母耳去告一个人，这个人是谁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去伯利恒城，美哉小城小伯利恒，你是何等安静，你是何等平静。我们知道这个城不平静，现在不平静，以前也不平静，耶稣降生的时候不平静，在撒母耳去的时候不平静。因为大家都知道扫罗跟撒母耳中间有一点问题，神好像要废掉扫罗，神可能要叫撒母耳另一个新王，所以他去哪里哪里就害怕，因为扫罗可能会杀这个城里的人。战战兢兢，你是为平安来的吗？各位，这句话我们常常想问。有的时候一个恶邻居敲门，我们不能问你是为平安来的吗，想的就希望我不在家比较好。有的时候接到一个恶电话，就想到不要接到比较好。 你在公司里面，在家里面都会有这个情形。约拿丹跟大卫有一次的谈话，也是显出了绝大的不平安。大卫跟约拿丹讲，你爸爸要杀我。约拿丹说，没有这个事。撒母耳记上20章13节，约拿丹说，我爸爸如果有意要我害，有意要害你，我一定会告诉你，叫你平平安安的走。各位，本来两个男人有很好的友谊，两个男人心心相惜啊，我们不再讲同性恋，我们在讲同性之间的友谊，那是很可贵的。可是在这里面有很大的阴影，因为扫罗要杀大卫。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他求助于拿巴，他派人跟拿巴讲，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用我们华人来讲，可能是愿你发财，愿你全家发财，愿你全家祖宗三代都发财。我们实在爱钱，我爱钱啊，发财发财发财。我不知道大卫讲愿你平安是不是以色列人比较流行的讲法，也不讲愿你健康，讲愿你平安，愿你发福，那个发福是得福哈，愿你得福。他讲愿你平安讲了三次。是不是大卫也在逃难中有个深深的体会，我多么希望有平安，胜利的快乐很好，但是平安更好。人对你的欢呼很好，但是平安更好。能够接近王很好，但是在王旁边能够有平安更好。平安 peace 好多啊，跟这个类似的字，平安、安息、和好，我想都有一些这些类似的意思。大卫跟他的儿子亚沙龙的军队作战，后来大卫赢了，大卫的军队赢了，有人向王来报信。撒母耳记下18章28节，亚西马斯向王呼叫说，我也觉得很稀奇，来报信，各位报告消息，我们一定是报什么消息？我们以前啊，考试的时候听榜，考上了，那么健康检查听消息，没事了，从产房出来是男孩啊，就是这，或者是女孩啊，有一个漫画是有一个父亲出来说，是父亲，是父亲，我现在是一个女孩了 ，It's a father, it's a father, I'm a daughter now。他讲错了，他讲 It's a daughter, it's a daughter, I'm a father now。讲反了，太紧张了。平安了，他没有讲胜利了，讲平安了。我不知道那是当时的风俗，还是他发现他必须这样讲。胜利了，哎呀，多么讽刺！胜利了，大卫就平安了，但大卫不在乎胜利不胜利，他甚至不在乎他平安不平安。他说：“那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各位，这两件事是鱼与熊掌，只有一件能够得到。要不然就是亚沙龙死不平安，要不然就是你不平安，你死。人生充满了艰难，充满了辛苦，我们不能指望一定癌症得医治，一定不得癌症，一定能够有神机铁链掉下来，我们甚至不能保证，我们也不敢说一定都能够天天这么平安的入睡，要拍肋骨才能拍得醒。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平安。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诗篇94篇，你使他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彼得知道，或者说教会的祷告让圣灵感动彼得，彼得自己 生活中有不安的时候，有不安以至于犯罪的时候，有不安以至于不认耶稣的时候，有不安以至于在这件事之后不久，他在安提阿水火庄稼的时候，都有。我们的平安是必须从神那里来，而且求神继续赐给我们。彼得能够平安很好，铁链铁门开不开没有那么重要。第十一节，彼得醒悟过来，这是第二次醒哦。第一次是第七节拍醒了，第二次是脑袋真的醒过来了。我现在真知道主差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好了，他出监狱了，然后呢？各位，你从监狱里放出来了，神迹般的放出来了，12点钟你站在那个监狱的门口，你要去哪里？应该是回家嘛。彼得没有回家，他跟老婆吵架了吗？他为什么没有回家？我在想，他不回家可能因为他会想到希律来找他，应该是先到家里来找他，所以不要回家，也可能有其他理由，他太太去短宣队啦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他没有回家，就希律可能来抓他，在家里抓他，他不去是很合理的。他也没有去雅各那里，他叫人跟雅各讲，他没有去雅各那里，可能实在太晚了，他去雅各那里，雅各已经睡觉了。他去马可的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里去。他为什么去那里？因为那里好些人聚集祷告。各位，我也不是说我们信友堂要天天有通宵祷告会，如果是这样，我有这样的建议，一定是做法自毙，教会就会说，康牧师你就每天带一段通宵祷告吧，两点钟，十点钟到两点钟。各位，不是说这个形式，我说了，彼得可能在被抓之前也参加这个祷告会，他去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有人在聚集祷告，感谢主。各位，希望信友堂有很多的祷告小组，有很多 LINE 的组群是祷告的，是彼此关爱的，不只是祷告，但是我们是祷告的。我们在监狱里出来，马上想到我要去那个地方，我要请人为我祷告。好，彼得就去了。13节，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好，也不知道彼得去哪里了，但是好，我们今天说了，神在带领一切，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我们神是全能全善，这给我们极大的安慰、鼓励、盼望和平安。即使我们睡不着觉，我们仍然能有平安，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知道不一定是去一个祷告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去神那里。耶和华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祭坛就是有一群基督徒聚集的地方。再一次，不是形式上是什么小组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到主的教会那里去。各位，归向主，仰望主，读圣经，这都是很好的。但是我想各位都已经很熟悉了，我这几年越来越强调教会的生活。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罪恶，不向主不犯罪的。教会里面很多的错误，不向主不犯错的。教会人讲的话不像圣经的话那么有权威，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个奇妙的神迹就是在我们这些罪恶软弱伤人的地方，是一个我们可以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平安，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但是你去教会，去到现实的世界和教会，一定马上有困难。好了，你记得刚才讲的吗？那个铁门自动打开了，你去教会敲门，却怎么敲都敲不开。这段经文蛮讽刺的，防他的敌人的铁门会打开，听神的话，在那里迫切为他祷告的，我也不知道罗大怎么会这么糊涂，听到是彼得的声音，他会兴奋的没有开门。哎，你按铃，谁啊？哦，爷爷来了。然后去跟妹妹讲，我爷爷来了，爷爷来了，爷爷，哎，怎么不会按一下门呢？按一下那个电铃，让我进来，忘记了。各位，如果我到你家，康牧师来了，哎呦，好高兴，然后忘记开门了，我会很高兴的啦，只要不是装的哈，就是。就有的时候喜剧式的，有的时候闹剧式的，有的时候悲剧式的。教会里面的门却没有开，不但门没有开，那个罗大跑进去告诉众人，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疯了。路加这里的记载又跟他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记载很像。路加福音第一章还有后面讲到，就是天使加百列去跟先跟撒加利亚讲，你太太要怀孕了。撒加利亚说，我们两个都是老人了，都过了生育期了，怎么可能？天使说，这是神的工作，一定会成就的，你不信，所以你会哑巴一段时间。然后过了几个月去跟玛利亚讲，说你要怀孕了，玛利亚也不信，我是童女还没结婚，怎么会怀孕？天使说，哦，这是圣灵的工作，你会成为有蒙大恩的女子。两个人都是对怀孕不相信，都很合理的不相信。为什么撒加利亚被罚哑巴，玛利亚被称赞？哦，神偏心爱女生呢？各位，不是的，玛利亚从来没有祷告过，主啊，我是一个童女，但我好想怀孕，求你让我怀孕吧，让我同学吃惊，让我看我挺那么大一个肚子，他们很吃惊，你怎么会怀孕的？哎，这就是奥秘了。玛利亚从来没有求过，也不可能求，也不应该求，也没有人会这样求，没有一个没有出嫁的女生会这样求。所以当她怀孕的时候，她会很稀奇，怎么会有这个事。撒加利亚和他老婆可是求了几十年，天天求，主啊，让他能怀孕，让他能怀孕，等到怀孕了，这怎么可能？所以我们的祷告是撒加利亚式的吗？这些教会都在祷告，都在祷告，主啊，求你拯救彼得，释放彼得，等到彼得真的被放出来，你疯了。好，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教会在主的保守下，我们一定能够得到永远的祝福，一定是的，感谢主。但是不等于说我们不会犯错，我们能了解主的每一个心意，但是我们可以祷告，我们也可以彼此的相爱。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恩待，让你的儿女，让你的教会是一个家，是一个可以祷告的地方，为人祷告的地方，是一个流浪的人可以找到温暖的地方，是一个在里面很久的人不厌烦而更喜悦的地方，是一个会增长的，是一个把主的光、主的爱、主的丰富见证出来的地方。愿主成全在每一个教会的身上，就是你的教会身上。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